当你经过旷野，你就发现很多问题。他当时一个就是他的旷野是怎么来的？小羊他引以为荣的小羊被人带走了，他带走了以后呢，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心里的嫉妒啊，完了新的小羊好像也不太听话呀，好，所有的东西就开始环境各方面就都来了。他经历了一个旷野，他的旷野经过了以后，他才发现说原来我一无是处。我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环境是神的手在做的？他这个，他很可能全来他的那种得意洋洋，可能神都看到了，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把他这些东西引以为傲的东西全部拿走，拿走了以后，他开始就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但那个时候在痛苦的时候，他唯一的他的改变的，他的关键点，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感觉到是什么？他的关键的改变的关键点就是他被神，你就是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让你来亲近我啊。诶，他顺服的去做，当他去这样做，被圣灵充满，好，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觉得你很糟，我要就是照着你的本相，我会接纳你，我爱你，我非常爱你。即使不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服事的很有果效我才爱你，而是因为我本来就爱你，照你的本相，我们人都是很糟的。所以他开始才，当他这样子去后，他才发现说，哦，原来所有的服事，我们就是应该是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专注在人的身上。你专注到人的身上，一定会失望的。因为那个小羊你把它做得很好，它跑掉了，或者是它甚至有的小羊还咬你，还伤你，你花了很多的精力，花的时间，完了以后它反咬一口，说你怎么怎么样，那你那个时候才真是难受呢哈。所以实际上我们人哈，刚才有的人都讲到，就是都讲到那个服侍神和服侍殿哈，他都讲到这一点。好，常服侍殿的人呢，他特征在这篇信息里面，他讲到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讨人的喜悦，很在乎人怎么看我，在乎事情的果效，在乎成功。好，他那个，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会是这样。我原来在这个过去的那个传统教会的时候，没有教导嘛，所以我觉得的话，我要用我的服侍来换取神的祝福。好，所以别人旁边人如何称赞我，我就觉得就像刚才这个新生命一样讲的说，他说我就会觉得神也是这么看我，就是觉得我很好哈，你看我服侍多好啊，那就神就大大的奖赏我。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好好在教会服侍，好，完了以后呢，牧师说的要我做的事，我把它做得非常好，那么呢，那么我的孩子就会被得医治。好，大家都知道我的孩子是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服侍神上面，就是想得到人的称赞。好，把人的称赞当作是神的称赞。好，这就是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只看人不看神，讨人的喜悦。所以那当我后来失败，也就是因为不是失败啊，走入旷野是什么？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得意啊，主任牧师很喜欢我啊。完了到后来呢，我接触到内在生活，我觉得内在生活很好啊。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向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就去传播哈。完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是在教会里面做这个文字服事，我就开始把我自己做的文字服事加很多的内在生活内容。好，那我们那个主任牧师就被冒犯了，他一被冒犯以后，那我从此就被就是进入黑名单哈。那所以进入黑名单也就经过了，就到旷野里面，我心里当时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但是后来我才发现，那个时候是神用这种方法把我从那里带出来，所以我才后来才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后来才因为被列入黑名单，我没有服侍了，我才有时间后来去牧主先锋教会去追求和各方面。你知道神所有的环境都是神给的，就是为了做什么？就是旷野，伤害就是为了让你把你从服侍殿一个奴仆的心走出来，把你给抓出来。本来你是讨人的喜悦，好，那当然，那你后来就变成讨神的喜悦。 对吧？所以这个旷野非常重要。好，像你不要，所以为什么这几篇信息里面一直都在强调这个旷野，旷野是怎么回事？好，所以呢，这个新生命他就讲到这一点。好，那还有一个呢，服侍殿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呢，奴仆的心就是发怨言。好，什么东西都不求告神哈。那旷野呢，实际上也就是也是让你，也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谦卑下来。因为你发怨言是什么？发怨言实际上是一种骄傲，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你就觉得说，那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这么搞的呢？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啊。好，所以那，所以你常常对旁边的环境怎么样都不满，好，总都没有你做到。实际上这是一种骄傲。神就借着一个旷野，你才会发现，哦，你发怨言的地方，很可能你就会经历。你比方说啊，那个牧师怎么那么不会带呀、啊？不会带这个，或者是小家长哈。有时候我自己都在，就是那种批评论战。我就说，哎，这个小家长怎么搞的？又没有口才哈。完了以后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有点低估这个人的时候。好，当你去当小家长的时候，你发现你比那个人更糟糕。好，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到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你经过这个旷野，你才会明白这小家长的不容易，明白那牧师的不容易。好，我越来越后来我就开始后来，特别是我在带领小家的时候，我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说，哎呀，我过去发怨言去抱怨牧师，我真的是错了哈，我就会在神的面前悔改，说神啊，我真的是错了太离谱。因为我总觉得，我可能你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他是牧师，他是传道人，所以他就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呢，他所有的都是要是一个完全人，而且他服侍从来不会累啊，他说的所有的话都不会错，而且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完美到哪一个地步，他就完美的，他就不能有厕所，哈哈，连上茅房都不需要有他，因为特别属灵嘛，哈，那都是他的都是好的，所以就连厕所都不需要，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很多的就是批评论断。好，那后来说实在，我真的后来慢慢自己去做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去当小家长，后来才发现，所谓小家长，并不是因为你完全，而是因为你只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好，教会让你去做带这个小组，你就只是有个愿意，说好吧，我愿意服侍这些人，实际上就这么简单。但是旁边的人呢，却看到你呢，觉得说，哦，你是小家长，所以呢，你所有的行为就是要非常的属灵。所以那个时候我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旁边的人的那种批评论断，小家园的看不顺眼你，就觉得说，就是他有一个小家园，就是对我打分，我不管说什么话，他都要打分，说这个符不符合一个小家长所说出来的话。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搞得非常的痛苦，所以我才想说，哦，原来我不能这样去批评论断我的牧者，否则的话有一天你一定会经历的，一定会经历的，会让你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常常有人在我的面前说这个牧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知道牧师也是人，他来我们这里当牧师，好，愿意这样，好，那个特别是我们教会的那几个这个上面那几位牧师都是这个过信心生活，就是所谓过信心生活，他是一分钱不从教会拿的，都是旁边人奉献他。这样的人，他把他自己的工作不要了，把自己的家也不要了。我们教会这几位牧师都没有结婚，也不要所有的，他一生他都给神了，但他并不是完全人。他给神，他只是因为他说神有呼召让他来服侍这个教会，他就去做，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底下的人呢，就觉得说，你要是一个完全人，而且是你百分之百的完全，一句话都不能错，你不能不笑，见到人。所以有的人常常跟我讲说，牧师见到我今天好像没看到我一样，为什么不对我笑呢？ 好，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呢？他怎么能够不孝呢？好，所以就会为这些小事情，或者是牧师怎么会讲话，今天没有表情呢？好，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他怎么没有爱心呢？所以你真的是知道，当你发怨言的时候，好，那神真的有一天让你也经历了同样的。好，所以你用什么样子的，你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待你。好，所以这个服侍殿你要有个奴仆的心。如果你这些东西，你这个信息里面，这篇信息里面讲到一个讨人的喜欢，一个是发怨言，这两个是服侍殿的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的特征就是他的奴仆的心就出来了。好，所以你有这个的时候你要小心哦，神有一天会用环境来修理你，就是把你带入旷野。好，带入旷野完了以后，看看你的心，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反应。有的人旷野的反应，那有的人的反应呢，会一种是一种苦毒的反应，觉得说这不都是人对不起我。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带入旷野是神把你带进旷野的。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找了那么久，你说这到底是仇敌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本来可以，神可以把他们很快带入迦南美地，但他们都奴仆的心无法承受这个美地，所以神就决定用云柱火柱在这个旷野里不停的扰，扰去扰来，扰去扰，扰了40年，但是这些人就是死不肯，应着景象的百姓死不肯悔改。好，那完了以后，到最后这些人就没有死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你有进入旷野，你要在那个旷野里待多长时间，不是在于说哎呀神啊你怎么赶快把我带出来呀、啊、实际上不在乎神，在乎你自己，在乎你的反应。如果你在你的自己错误的反应的时候，你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环境不停的扰你，见到这样的一个人，好，你说我这个人真的是跟我过不去，那我就换一个环境啊，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离开这个工作，我到别的环境里面去。但是你就发现同样的环境照样临到。好，因为你功课没学到，好，神就让要看你。好，那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一个也发现，诶，你这个人他要试试你的心是如何，你遇到了旷野你的反应如何，是不是真的爱他。遇到旷野的时候仍然抓住神，就说神啊，我就是依靠你。好，我就是依靠你。完了以后呢，我就是依靠你。那我不再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或者发怨言嘛，那不就靠自己嘛。完了以后按照或者再自己找方法出来。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不要除掉奴仆的心。在旷野里面，好，神让你，因为一个奴仆无法承受产业。这篇信息里讲的说，否则你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在神的那块地的时候，就会玷污神的地啊，使这个产业，使为神的产业啊，成为可证的。好，那所以为什么他不让这些奴仆进到迦南美地？好，所以他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让他学功课，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们快点学会啊，除去这奴仆的心。这奴仆的心就是一个在乎人怎么样，人说哎呀，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吃肉锅啊。人说那个摩西怎么怎么样，我们把他最好是把他给用石头打死，我们自己回去了好不好？那这是人的看法。完了以后在旷野里面出现更多的事情，好，发怨言，以色列发怨言发得很厉害，最后神哈，实在是受不了了，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常常说发怨言，说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什么，还不如神啊，你就是让我们死在这里，对不对？你还不如让我们，你带我们出来，从埃及出来，就是让我们死在这里，对不对？好，那你就让我们就死了吧。好，常常说，神就最后叹口气说，好，按照你们的话语成就，就让你们死在旷野。今天我们要从旷野里出来，你首先你就要真的要知道，要除去这个奴仆的心。好，除去奴仆的心的话，他要成为一个要，因为他要把你用这种旷野，把你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用炼净你，让你真的觉得你一无所有， 真的有一种挫败感，好，你这个时候你才会转向，好，转向神，好，那所以那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服事绝对不是我们原来过去所想的。说服事有什么好听？以前别人给我一套服事要我去听的时候，我当时想说服事有什么好听的？就是教会给你什么事情，教会什么活动，你积极参与就好啦，这有什么好听的？对不对？就是把你所有的时间摆上，好，这就是服事。好，实际上不是的。神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让我们参加教会里的活动，绝对不是活动。神把你带到我们这个网上，绝对不是让你参加我们网上有什么好的活动啊，哪个地方最好是，反正就是热闹的东西哈、啊。我们网上没有什么热闹的东西，我们的就是都是来敬拜赞美神。实际上，神把你买赎回来，就是要给你一个尊荣。他告诉你说，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实际上他就是给你一个，实际上他更多，他就是让你知道你跟他是有关系的，不是活动啦，不是做教会的活动，你的关系就是你要常常最好的一种服事，不是最好的，就是你最靠近他的心意的服事，就是那种就是站在圣殿里面的那种亲近神，侍立在他的面前，守他所吩咐的。好，完了一直宣扬他的美德。好，这是一种关系，在关系中出去服事，而不是说啊，我今天热心大发，看看教会里啊，你在教会里面服事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但是那个不是唯一的服事，就是说哦，教会今天需要招待，我去发发单张啊。完了，这个就是好，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发单张发得不错哦，我今天，所以你就觉得你得到了服事的所有，不是的，服事的时候，好，他，实际上那个今天就有个姊妹，她在讲说，她发现她原来服事哈，就是被同工指正，完了以后呢，就是她也心里也不舒服，然后呢，神就给她话。他就等候神嘛，他因为他觉得心里不舒服，跟神跟同工有摩擦，完了他就去等候神，神就给他话，所以真的是服事是让你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一个团契。好，我也会这么理解哈。好，前几天我就跟一个同工在讲话，好，讲话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以前蛮怕你的哈，我说你为什么会怕我呢？他说，哎呀，他说原来就是隔离远远的，因为我们没有服事在一起嘛。好，最近我就邀请他参与一些服事哈，所以那我就会跟他讲一些事情。好，再跟他讲一些事情，他就我就看他好像有点躲躲的，就是常常不做声哈。我说，哎，你怎么不做声呢？好，完了以后，完了他说，哎，我就是怕怕的。我说真的，我这么可怕吗？好，我才想说，哦，原来实际上神也借着这些服事，让我和一些同工开始有一个关系。因为平常人太多了，你不太可能每一个人你都有机会去跟他们建立关系嘛。好，那借着服事，你就发现，哎，你跟人也开始建立关系，你本来不认识这个人的，你开始认识他。好，完了以后你也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你在服事中一定会出问题。一定的人都有这个有灵有这个方方正正有这个有个角嘛，有灵角。好，那服事在一起要摩擦，那摩擦的时候就会不舒服嘛。那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回头来亲近神，神就会告诉你，诶，你刚才跟那个同工，好，那个跟同工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就上个星期哈，上午就发现，诶，有一个同工，就是，诶，为什么他这个脾气那么大哈？就是我实在不太明白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好，但是我就不知道说，我一直想跟他打电话，但是后来我就是里面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安静，因为要如果说我要在里面我有个血气，我对对方我要认为有一点埋怨他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去跟他打电话，很可能我嘴里面没有恩慈，我就是担心我自己的嘴巴里面没有恩慈，所以我一直要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好，那搞清楚，所以我就开始去等候神。 好，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实际上啊，他的那个地方的关键点，好像你突然觉得那个问题很大，好像大到你自己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哪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好，他告诉我那一个点了以后，好，我就等候，我就发现哦，他原来他就只是跟另外一个同工有一个误解哈。我就说那我就等，我神啊，我就是来亲近你，好，我就是来亲近你，我什么都不做。好，因为那个误点的话，有一时候这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他有一个误，就是一个误解的话，你在中间去差的去想去和说和，你常常会越说越出毛病，真的会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一个你发现一个问题很大的时候，你要一定要先等一下，或者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到一个，因为你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嘛，你当时有一个怨气，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动，不要反应太快。因为很多时候那个点很可能一个人与人另外一个人之间的话，常常就是一个钥匙，就是说解铃得需系铃人，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在等待说神啊，你就是为他祷告说神啊，那个钥匙在什么地方，你帮助把这个钥匙找到，让这个钥匙穿到那个里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后来我就后来真的就去等，好，我就去等，我就说，哎呀，神，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发现我要如果解释的话，可能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楚。后来我就等，等了以后我就发现，哎，那两个同工，那个同工 A 就开始向同工 B 道歉。好，实际上呢，神就跟我讲说，实际上同工 B 心中的问题，实际上他就是对 A 有一点误解。好，实际上就是这样，很简单，而且误解就在那一个很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上面，而且不是很大哦。所以说两个人从外面看起来觉得这个同工 B 的问题很大，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就是他们中间有一点点误解，就那里而已。好，当同工 A 好开始就说，哎，就觉得说，哎，是不是那个地方我怎么了哈？我为那个地方我来向你道歉，哎，就这一句话，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好，我就开发现，哎，同工 B 就开始还各方面的就说软下来了嘛，很多东西就开始出现正常。好，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嗯，神就在里面跟我讲说，哎，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沟通了，这个时候就一定沟得通。好，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哎，我说那，所以你就是你去做这个事情上，你要去处理一个服事上的问题，一个关系的问题，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觉得说我去拼命解释，那你完蛋的。你就在神的面前，要等待对的时候说对的话。你这个神这个最难的就是这样，在找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说对的话，这个是最难的。这个呢，这种需要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你们当遇到困难、遇到旷野，或者是与人之间关系处到一个卡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定去等候神。好，让神给你这个机会。好，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后来我就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好，后来我就跟同工 B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知道吗？你真的要好好的去过一个就是等候神的生活。好，你当你等候神的时候，我说那你就不会因为你就说别人同工 A 的他的讲法，或者你搞不懂啊，或者你就不会急，好，你就不会反应那么快。好，因为等候神会让你很多东西就是叫着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发怒。好，就是不要还事情还没搞清楚的时候呢，就赶快下结论。那下结论太快了，旁边人都没反应过来，都不知道干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等候神真的能让你快快的听，慢慢的发怒，你就去慢慢的反应。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最好的，我就跟同工 B 跟他讲说，我说你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情愿慢一步，你就所有东西都不要动，你就是不要变，好，一直等所有的东西搞清楚为止，你才动，好不好？把事情搞清楚，也知道，哎，这个真的是在神的感动和各方面全部都搞清楚以后， 你再动也不迟啊，不要太急，不是马上。你知道神是一个慢性子，他没有说好，那个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你还没听见。神因为讲话是圣灵是细微的声音，对不对？你他讲一遍，你还没搞清楚，还没听懂，哈，他不会就说哎，我跟你讲了一句话，你明天就得做。你要是马上不做的话，那我明天我的审判就临到，不会的，哈，他绝对会再告诉你，再用另外的方法再告诉你，一定让你理解他，让你明白他的心意。完了以后靠甚至动用旁边的人来告诉你，好，所以那旁边的人也会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慢慢，你要慢不是自己在那慢慢动的，就是在等候神，你要等候神，在一个平安里面去做事情。所以下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平安，而且是慢的，不是马上的，不要马上去做什么事情，除非有紧急的困难啊，紧急的这个像打911，人家倒了地上要马上要进医院的这种事情，你得刚刚背起他就跑，对不对？除非是这种紧急的状况，大部分事情都不紧急，不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你已经做这个服事做了很久了，再待个几天，再待个一个星期，同样的再待一个，不会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那你的就是要耐心等候在神的面前，完了以后呢跟同工沟通，完了把事情搞清楚，好，不要再太急。好，那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一个像一个奴仆一样，好像有这个很恶的主人哈，拿着鞭子在后面来抽你，你要现在不动，我就是一鞭子抽下来。神不是那样的，你就是要常常在他面前，你要做一个爱的伴侣。做爱的伴侣会怎么样？那慢吞吞的嘛，你像很浪漫的情调是怎么样搞？浪漫的情调的时候，绝对不是说你的这个男朋友好，或者说今天我送你一朵花，我需要你陪我们到哪里去走走。他不会说啊，我们这个赶快，这个花拿到手上，完了赶快，我们把那个围着那个湖一圈走完哈，完了以后我们就今天的约会就结束了。不是这样，都是慢悠悠的。完了要让你来理解他的心，他来理解你的心，完了做一个爱的伴侣。所以你知道所有的服事，神注重的是我们的琐事，不是我们所做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只要听到什么我就要马上去做，什么东西都要马上快，而是你就说神在乎你这个人。所以我跟我们同工讲，我说你就是不要马上反应，因为神看你的，就说你一件事情来，你一个或者是没有明白的，神看你的反应，你的反应是不是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好，完了以后把事情搞清楚，所有的事情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好，就说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意见，但是我要把事情搞清楚，完了有一切东西都搞好，就是一种慢性子啦，不要急。完了以后呢，到最后的结果假如不是你所喜欢的，你还是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这是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这样做吧。好，就是放下自己一切的主见，好不好？好，这就是神注重的是我们所事的，不是我们所做的。好，还有一个真的是讲到你要这样做，还是要脱离一个奴仆的，实际上向自己死。奴仆喜欢抱怨呐，喜欢做很多就说一些卑贱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是神把我们带到服事的里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就是向己死。你越来越把自己给脱落，这个己脱落以后，你的奴仆的心、奴仆的恶也从你身上脱落掉。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靠我们的克制。他说哎呀，我就是顺服。所以有时候我以前我听了有一个我们小家有个姊妹，她就是在那儿，她常常是大声顺服。什么叫大声顺服？好，我们要大家教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好，她有时不太懂哈，不太明白，或者是她心里很气， 很气哈，觉得教会不应该这样做决定，他就大声顺服，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是顺服啦，我就是顺服啦，好啦好啦好啦。完了以后呢，他就在那一直发怨言，就是那个怨言不止哈。完了又说还啊，这个我这个，假如说那个教会让他早一点去祷个晨祷会，他爬不起来。他说啊，我就是要顺服顺服顺服，我就要去晨祷会。好，那他就是完了，有去了晨祷会是去了，但是回来了一肚子气，说这个怎么搞的，让我们这么早起来？完了以后就怎么怎么样，又怎么完了以后就把那个就说一圈哈。所以你知道这样是顺服吗？这样是像急死吗？所以你搞去搞来的话，很可能因着这个环境哈，神给你环境是让你像你脱离你的老我，像即使，但是因为你这种心态，顺服不是一个外表的行为，而是一个心态。因你这个，实际上你这个是叫做顺而不服，这不是顺服。好，完了又是克制自己，压制自己，压到某一天的时候，你火山爆发。你可能所有的苦读，或假如另下一次你再遇到教会另外一个决定，然后你不喜欢，好，那你就会更加的就是爆发了，说怎么回事？教会的人怎么常常做这样子的，怎么怎么的决定？所以你所有的这个苦读怨恨，所有东西都出来了。好，这个不是的，服侍是一个心态，是在一个爱里面顺服，因为我们爱这位神。好，爱我这位神，那么呢，教会让我们去晨祷会，神啊，我真的是很爱你，好，我愿意少睡两个小时哈，完了又到教会来，好，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来享受你的同在，在你的话语当中，我真的是享受你，好，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心态，哈，你包括顺服神，也包括顺服人了。当你就是当你所有的就觉得说，只要不是在真理上面有违背的，你都好。我告诉你要作为一个顺服的人，旁边人都会很喜欢你。好，所以我后来都因为很多东西都不重要，没有必要以这个来失去平安。所以我基本上我现在发现一个秘诀，就是上班快乐的秘诀哈，不管到哪里去，快乐服侍的秘诀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说好。好，那当然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当然你是可以，我不是说你不能表达，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但是你不会去跟人家去杠，就是说你说东我就一定要走西。不是这样的，你会说，哎，东那边好像是不是绕了圈子？我走西呢是快一些，你就跟对方说。那对方假如说不行，我就是觉得东走东边比较好，那你也没关系。你说好，我就陪着你多走一里哈，这个多走一点路，正好是也可以帮我这个减一点肥哈，什么，反正你就是一种正面的反应，陪他走。你说我陪你走，就是我因为我爱你。我陪你多从那个东边找一个圈子走到西也没有关系，哈，也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说顺服。你越这样做的话，你就发现你越没有挤，你都愿意，人家说什么你都说好，你都下来了。好，这就是我们服侍。我们服侍就是实际上服侍，神要我们服侍，真的不要我们，不是让我们做事情。因为我是知道神的手下有很多的天使，那天使多有能耐呀，比我们有能耐多了。他只要说传福音，好，那天使飞到下面来，把翅膀一向每个人一路，哈哈，每个人都说啊，我信了，就这样了。但是为什么他让你来传福音，要你来服侍？他不是因为让你来做事情，而是让你借着做事情与他建立关系。你的性情被改变，在摩擦中被改变，就说他重的是你的琐事，叫慢慢借着服侍，就除掉一个奴仆的心。好，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服侍的目的不是做事情，好，也绝对不是教会的活动。好，那所以那很多时候，我每次要如果真的是做事情的时候，我都。真的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都在常常跟自己说，我现在是不是常常忙在事情当中，没有时间跟神亲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把我的事情放下，把有些事情把它给 切掉，说不要了，这个事情不要，我就是要来更多的来亲近你。我不是说你不要只是亲近神不要服侍，所以你这个要平衡，就说你在服侍当中是要跟与神联合，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聪明冲出去。好，那当你的事工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同工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说，哎，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这个事情问出，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嘛，对不对？他们人这个同工 A 跟同工 B 两个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一定要找同工 A 谈一谈，再找同工 B 谈一谈，然后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子再说一顿，好，怎么样？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很多，你就会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哎呀，就是你会把那个事情可能越搅越乱，但是你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你可以回转说，神啊，这件事情到底它的关键点在哪个地方？很多问题你看到矛盾很大，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小小的点，你只要把那个点找着了，问题就迎刃而解。说，神，你能不能把这个钥匙给我，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神的手中而不在人的手中。所以你就来寻求神，来呼求神。我是觉得你越困难的时候，你的呼声越高越大，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没有你的帮助，我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走下去。好，因为在这个现在，在这个我们网络的施工，好，这个真的是这个越来越大啊。那个同工告诉我说，那个新人小组已经到了50个小组，我说你这怎么搞的嘛？所以这么样子的话，你说怎么样子去说，在这个施工这么多的聚会，好，这么多的小组，好，那怎么样去做？后来我就觉得很简单。好，我只要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问说，神啊，今年你要我们这个网上怎么做？好，我就只来听你的，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干净，哈，那因为不可能嘛，因为我人只有一个，哈，这个事工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计算。好，那我们就说，那我只能先去来寻求你。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神，你给我一个那个服事的方向和意向，我就只做你要我做的就好了。我也不用怕得罪人，说人家说，哎，你今天怎么不来关心我呢？你为什么不能关心所有的人？你都关心到呢？好，你都不要怕人家去说这种话，因为你的专注点在神的身上，让只做神让你做的。其他的就好啦，而且很多时间我都跟神说，哈，最近我那个跟我们的小家总干事讲，因为我们教会这几天都在有些课上课哈，一些代祷的课程，好，我是上午上班，我说晚上去上课，好，累得像累了惨惨的，好，那我们因为这个课跟我们的小家的聚会也冲突了嘛，那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哎呀，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下个星期我们再把我们小家的聚会再取消。好，我都有点，后来跟他讲着，我说我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尽力了，我们都尽力了，所以取消下次的聚会我们就取消吧，因为我不能再疲于奔命了。我说我那个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完了以后呢还要想周末再花一个哪个时间要把这一次的小家聚会给补上，我说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说我这个人实在是有限制哈。完了以后网上我还有早上清早起来的等候神，完了以后还有这样的再这样来带聚会哈。我就觉得说，你不要害怕在人怎么说你，因为我当时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当时有一点，突然只有一点点觉得说，别人怎么看我？我把我们小家2个星期的聚会都把它取消，别人怎么看我？但后来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知道我的心，好，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们最近教会出了什么事情哈？完了，你也知道我每天是怎么样子在你的面前。好，我就这一点，我尽力了就好了。而且神也很明白我的软弱。我说，主啊，我说我最近睡眠不太够，我真的睡眠不太够。我去上课有时候也会打瞌睡。我说，神啊，你真的要明白 要知道我的知道我尽力了。所以你服侍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常常定罪自己。所以你看我没有别人这个看起来属灵啊，完了以后那个听到的时候，你假如真的是有一点点累得不得了，好有一点点打盹的哦，不是说你听到一定就打瞌睡是对的哦，就说你万一做了这样的事，你不要自责，你就跟神说我真的是尽力了，我尽量不打盹，我尽量怎么怎么样，但是神啊，我就是我们只是面对神。所以上次我就跟我们同工讲，我说实在话，你不要去看那个人怎么说哈，人你就是我们要知道，你要这件事情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你要知道是神怎么看你，你觉得说我在你神的面前尽力了，我尽到我的职责，好，完了有神给我的小羊，神给我的我都尽心尽力的去做了。那我就尽力了，而不是说我一发脾气管他呢，我把我的小羊扔了算了，我就是因为跟另外一个人发脾气，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在神的面前很难交差，好，那所以服侍不是真的不是我们做事情，而真的是借着这些服侍来改变我们的属灵的体质。所以我真的相信，我都看到我们的同工哈啊，那个他就说他借着服侍，以前他可能这个发脾气的次数多一些，现在发脾气的次数不仅少下来，而且呢很容易下来。当我慢慢觉得时间到了，我跟他谈的时候，很快就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体质在改变。因为有的人的话，你要知道，你要有的他属灵体质没有办法改变，他就是成为像这个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不管怎么说，他就没有办法回来。没有办法回转归向神，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就是跟我们所有的服侍的同工，好，我这特别是讲了，你不管在我们网上做任何的服侍，但有一件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等候神。我倒不是一定说你非要到我们晚上来参加我这晚上的这个8:40的等候神聚会，但是呢，如果你不是有这一天当中没有一次等候神的话，你的服侍一定会出问题。时间久了，我发现，因为我在网上我也会知道啊，所以实际上我在网上时间久了以后，我也知道谁是常常来参加等候神聚会的，谁是不来参加的。啊，因为长时间，哈，你别看到我没有，那名字都列在这儿，我看得清清楚楚，谁是常常来，谁是不太常来的哈。那，你一个不常常等候神的人，你就发现他这个服侍很久，或者听的信息很久，他的原味尚存，他还是过去的那些东西哈。你跟他讲呢，就是勾不通，好，就是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常常等候神，你就发现他的心特别柔软，好，即使他的反应在某个地方跳起来，诶，你就发现他很快的，当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他很快的可以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并不是我比较有本事跟谁谈一下那个人就下来了，不是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好，真的是常常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来等候他，好的，来等候他，然后呢，就是让神的工作坐在你的身上，好不好？让他真的是来带领你。好，那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歌，好，叫做《圣灵，请你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是在圣灵的当中，让他真的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也在他身上说，神啊，我真的是把我的服侍放在你的手上，好，带我走出旷野。好，圣灵，我们欢迎你。同在这里， 欢迎你，我们需要你，打开我属灵的眼睛，打开我属灵的耳朵，来改变我，改变我更加像你。圣灵，我呼求你释放你的同在在这里，我们需要你，你的同在来改变我们， 今天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开启我们的心，借着这篇信息，主你来光照我们，让我的服事不再是在旷野里绕，让我真的在旷野中有一个对的反应。如果你这个时候也经历到一些挫折，在服事上的挫折，在工作上的挫折，跟圣灵说，圣灵开启我的心，让我知道我要到底要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让我能够从这个旷野中走出来。主啊，你来开启我，我是不是在服事当中真的是在乎人的肯定，人的称赞，我是不是在服事中常常发怨言？主啊，帮助我，如果是这样，我真的是向你来认罪悔改。除去这些奴仆的心，从我的身上完全除去。我好想得着你的产业，祝你帮助我。这段时间把你自己这一段时间最抓心的工作上的问题和服事上的问题，你跟神说，说神啊，你给我的功课到底是什么？我有没有知道你在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我愿意顺服在这个环境当中。圣灵，我谢谢你用你的同在来充满我的心，如果神有任何的开启和光照，你就只跟圣灵说，圣灵，谢谢你给让我知道这样，我要学这样的一个功课，我愿意顺服在你给我的环境当中，我也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我的发怨言，我的渴望人的肯定，神来帮助我，将我的眼光转向你，谢谢圣灵，谢谢你的同在。主，我谢谢你，我愿意顺服在你的环境里，谢谢主，谢谢你的光照，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好，那继续的常常亲近神，等候神。好，那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听这个下面一个篇服事哈，服事第六哈。好，我们继续来在这个地方学会啊，如何服事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好，我们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服事神的人，好，不是只有传道人哈，每个人都是，好不好？好，祝福大家今天这个周末快乐哈。完了，我知道大家要过年了，好，那个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还有同工，还要开几个同工要在一起开会哈，所以就到此为止。